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20年1月20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确诊武汉肺炎超过200起，北京广东也出现病例；香港民众集会促政改，集会中途被中断，警方释放催泪弹；人权观察呼吁说香港立法会应透过修法防止大规模监控。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一开始为您播报新闻。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除了武汉市过去2天增加了136例病例以外，还有一例死亡病例，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00例之外，广东省和北京市也都出现了病例。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说，一名住在广东省深圳市的66岁男子，去年年底回武汉探亲，今年初就出现了发热乏力症状，返回深圳之后就诊，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目前情况稳定。此外，北京市大兴区医院也发现了2名去过武汉的确诊病例，目前已接受隔离治疗，患者没有呼吸道症状，病情稳定。中国即将进入春运高峰，尽管目前没有明确证据显示这种新型病毒有人传人的情况，专家仍然担心病毒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蔓延，并建议民众减少出入大型公共场所。继日本及泰国之后，韩国1月20日也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该名中国籍女性患者上周曾去武汉旅游。另一方面，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星期五开始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国际机场内实行一项针对来自中国武汉乘客的检验措施，以预防那里爆发的由冠名为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进入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方兵的报道。
周五晚上大约10点，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首批接受这一检测措施的是中国南航8419号航班从武汉直飞纽约的乘客。
这过程是怎么样的？
就是在飞机上，机组人员会发一张表，然后他就会让你填一些基本的信息，
上面有关于你是否到过武汉，然后以及你的个人信息。
下来以后就拿着那个表去测一个体温，如果体温正常就直接过关就可以了。
正常的话，就像我就没有什么异常，就直接就走了。
你看见有谁有异常吗？
没有没有，我没看见谁有异常。
跟妻子和3个孩子在武汉转机的霍华德先生也告诉了相同的信息。
非常简单，就填一下你的症状，你的信息，测下体温，就15分钟吧。
中国武汉市卫生当局1月17日通报，截至16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新增加了4例。目前一共有45例，其中治愈出院的有15例，再治重症的有5例，死亡的2例。
我感觉有人比较害怕吧，还是有人戴口罩，反正我去的时候是戴了口罩，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戴。我还是比较害怕万一被传染，所以我戴了个口罩去。
我在武汉的感觉还好，就是他有这个说法，但是大家因为病情还不严重嘛，就是出去注意防护措施，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目前在中国以外地方发现的已确诊的感染者有2例，一例在日本，另一例在泰国，2例病人均来自武汉。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目前这项检测措施仅针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他们预计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来自中国武汉旅客的流量会有所增加。有媒体报道，在未来的2个星期里面，自武汉抵达美国3大国际机场的旅客的人数可能在5000左右。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这一危险的病毒进入美国的风险并不高，但是必须采取预防措施。美国之音方兵九岛
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民间集会团队组织的天下制裁集会在1月19日在中环举行。集会的诉求是立即民主政改，否则天下制裁，要求香港政府实施政治改革，在今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取消功能组别，进行没有政治筛选的选举，否则将面临全世界各国的制裁。本来这是一次集会加游行，他们原本计划从中环游行到铜锣湾，但游行未获得批准。组织者批评不批准游行是出于政治原因，是打压言论自由。民间集会团队在1月18日举行的记者会时呼吁民众出来参加，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塞爆中环，用人数发表强烈信息。警方批准的集会时间从下午2点到10点，但是在4点多的时候就下令集会终止，随后发射了催泪弹驱赶人群并逮捕多人。组织者预计当天共有15万人参加了集会。香港立法会政治事务组1月20日审查8年来从未修改过的香港个人资料条例，对此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致函表示，香港立法机关应该确保该条例的检讨将包含加强隐私权保证的修例。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政府提出的草案太过狭隘，立法会有大好机会强化这部落伍的法律，向更好的榜样看齐，例如欧洲的隐私法规。索菲·理查森还表示，严格保护个人数据的收集及使用方式有助于减轻人们担心大规模监控手段可能蔓延至香港。人权观察也对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表示关切，并建议修改以防止政府大规模监控。索菲·理查森指出，香港当局应利用其对自由制定最强有力的资料保护政策，如果错失良机，将难以避免隐私和人权遭到严重侵犯。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日前原定赴香港发表2020年度人权报告，不过因为北京政府反对而无法顺利入境香港。另一方面，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7个多月，目前有多个新工会成立，在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上，包括1月1日的元旦大游行活动中，经常可见新工会招募新会员和进行宣传的接站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新、王思维的报道。
在香港1月1号元旦大游行活动上，沿路有不少新成立的工会在招募会员，大量工会的涌现是香港抗议活动中一个新的发展。
大家都已经知道，各种形式的抗争方式已经用过，慢慢走来就发觉我们的运动好像应该在加添一种新的抗争的方式。
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吴敏儿解释说，
我们如果真的希望有力量的话，在街上曾经发动过2次了，8月5号、9月2号、3号的所谓的罢工、罢市还有罢课，他们以往几次的成效好像不太明显。如果多一些工会去发动，多一些工人可以因为工会的呼吁底下参与，会那个成效会比较明显一点。
在旺角街头，新成立的制药及医疗仪器业界工会筹委会成员钟先生说，
咁其實就首先嚟呢個業界就蘇花就未一個好 strong 嘅工會可以代表到我哋啦。咁都就住過去即係大半年所發生嘅事，我哋都覺得喺工作上係一個可以組織到大家、團結到大家嘅一個平台咯。咁所以我哋就會想籌組呢個工會，一嚟係團結業界，即係爭取福利啦；二嚟就真係都可以希望可以為到民主工業社會發聲。
職工會聯盟說，最近有40多個新工會成立。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干事林子龙认为，罢工瘫痪经济是一条出路。
因为现在大家也在想不同的出路，大家尝试过比如说跟警察在街头上的冲突了，罢课了，主人链了，各种的抗争的方式，但是罢工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武器，因为它是真的有经济实力来去推动一场罢工。 推动罢工的话，它是真的会停止城市的运作，瘫痪我们的经济。这样的话，那个力量是跟其他的所有的抗争的方法是不同的。
日新工会也面临着政府打压，
他们最不希望见到人就是集合起来再增加大家的力量嘛。但是如果你不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人就是不停地想方法去找力量去凝聚大家过来，所谓的抗争永远不会停止的。我经常都说香港政府已经磨练了香港人差不多5到6个月了，越磨练就是越是坚韧，所以我都是不停地说政府你必须要想要怎么样去解决那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任馨、王四维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另一方面，1月19日，全球20多个城市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团体聚会，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中共官员。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港人组织 DC4HK 在集会中提出在美建立黄色经济圈的概念，呼吁民众杯葛中资控制的企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华盛顿港人组织 DC for Hong Kong 星期天响应全球20多个城市的反送中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官员。组织者希望民众多和选区议员联系，关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制裁情况，表达美国民众对香港议题的持续关切。 DC for Hong Kong 在集会上提出在美国推广黄色经济圈的计划，香港示威者将支持反送中和民主派的店家称为黄店，支持北京和港警的店家则为蓝店。 DC for Hong Kong 希望民众消费时优先考虑支持香港公司的产品，杯葛中资控制的企业。
譬如说我们有集中谈到这个华为，然后抖音，然后WeChat 这些的软体或者是产品都是有中国的资金在背后控制。那我们觉得如果美国的民众能够就是消费的时候或者投资的时候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资金背后的来源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达到一个杯葛的效果，然后就是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或者是金钱上的攻势有一些对抗的效果。
集会现场气温大约摄氏3度，仍吸引60多位民众前来声援。曾在香港居住20年，去年9月在美国国会就香港议题作证后被拒绝入境香港的学者丹·格里克出席了这场集会。
And yes, this makes me much more resolute to stand up for Hong Kong.
这个经历令我更加坚决捍卫香港人。尽管我的研究领域容易使我成为目标，但我的经历与香港人相比根本不算什么。6月12号，香港警察开始袭击香港人的时候，我人就在那里。香港人正在为生命与自由而战，我100%的支持他们。香港加油，世界和你们站在一起。
参加集会的布莱德·泰克在香港出生，他的父亲现在仍定居香港。他说他时常担忧父亲的安全，香港对他而言意义重大。
I'll do my best. I mean,
我会尽全力响应黄色经济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点研究，了解购买的商品来自哪里。如果是美国产品，我会查询该公司是否和中国有联系。我认为搜索这方面的资料会有很大的帮助。
Quite a long way.
看到香港现状，让我们更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世界上很多地方应该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民主。
DC for Hong Kong 表示，半年多来，该组织与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不曾间断，目前正积极与国会行政当局及中国委员会成员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工作的执行，为香港倡议。美国之音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5日在白宫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表示，随着美中两国历史性的一期贸易协议的签署，两国将迈向公平对等贸易的未来。特朗普在签署仪式上表示，非常感谢中国的习主席，再次表示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并且表示近期将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晤。副总理刘鹤在签署仪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信。习近平说， 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需要共同双方努力。双方中方愿意与特朗普保持密切联系。在昨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范世平教授以及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李大中教授。李大中教授认为，特朗普说客气话是为了为谈判留空间，2020会是动态调整的一年。他说，
我觉得这就是川普非常明确的个人的风格啊，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美中贸易谈判他也会视为是一个因为现在美国正在他面临他的弹劾案，也面临到弹劾很大的压力，所以在美中贸易谈判这个签署第一阶段签署仪式里面，他成为整个大家大秀的一个主轴，最佳的男主角，所以也吸引了很多美国媒体的目光。那这也是川普一个很长久以来一个很重要的谈判的风格，就是说他对于对手是很大的弹性，他可以恭维他，也可以去批评他，但他很少去直接批判到对方的这个领导者，他基本上保留很大的这个回旋的空间跟谈判的空间，这是川普的风格的这个展现。那我觉得今年就是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年啊，第一阶段协定刚签，第二阶段协定马上就要展开谈判。那的确像刚才范教授所说啊，很多比较结构性的改革，包括中国国企的议题、补贴的议题、网络监控议题，那这些都是属于下半场比较难的议题。那川普还保留他的杀手锏，就是他对于这些关税啊，并保持他还是保持保留的态度，他并没有在第一阶段谈判里面把它撤除，所以他希望能够对中国大陆保持一定程度的谈判压力，能够延续到他总统大选有个好的结果为止。
范世平先生认为，刘鹤处境艰难，一旦协议不履行，他就成了弃车保帅的替罪羊。他说：“
我觉得按习近平的这个信件呢，也表达他的善意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之前呢，川普跟习近平都说两个人要共同签署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结果习近平没有啊，是由刘鹤啊。那我们刚刚讲过说，这个协议呢，其实在中国大陆内部呢，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说让太多了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习近平不去呢，大概也不想承担这样一个罪名吧啊。有人说这个似乎这个有点丧权辱国等等，那就由刘鹤来承担。那当然，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如果到最后中国大陆实在没办法履行的话，那这个违毁约的或者是这个责任呢，可能就是在刘鹤身上啊，就不是习近平啊，等于刘鹤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啊，甚至到最后必须要弃车保帅了，那刘鹤可能就是当做一个替罪羔羊吧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不是能够完全履行这个合约。这是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大陆缺乏诚意的啊，或者过去的很多协议呢，也都是不愿意去履行，甚至是违背他们的承诺。所以说，我觉得刚才讲过，他拿了这个关税来作为这个第二阶段谈判的一个可以说控制阀啊，来这个监管逼着这个中国大陆履行这个契约。所以对刘鹤来讲，当然他的压力也是很大。但是如果真的没办法履行的话，那还是有人来负责啊，那是谁？那是刘鹤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刘鹤的处境相对是比较艰难一点啊。也看得出来，他那天出席签约的时候，他的态度好像并没有是个喜形于色啊，反而是带着某种的一个这个心情并不是很愉快的感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1月15日，全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两国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延续近两年来的美中贸易战暂时告一段落。世界媒体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虽然予以了正面的报道，但中国的媒体有关报道异乎寻常的低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签署协议之后发表积极正面的报道。报道说，受访专家普遍认为，经过两年的艰苦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体现了合作共赢的原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世界，能够有效稳定市场，稳定预期，符合各方利益，也符合中国全方位扩大开放的大格局。 协议的达成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为世界各国处理经贸摩擦提供了典范。然而，被官方的媒体形容的如此美妙的一个协议，在中国却得到一种奇妙的待遇。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1月16日星期四报道说，在协议签署8个小时之后，中文翻译才出现。国营媒体发表赞扬支持性的社评，但对第一阶段协议的细节含糊其辞。路透社报道说，在北京把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中国承诺大举增购美国产品描绘为中国经济的好消息之际，中国国营媒体星期四告诫人们不要挑剔，为了换取美国削减某些关税，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增加购买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其中包括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一些分析家表示，这种采购目标很难达到。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媒体报道受到严格的控制，因此有关贸易协议的消息迅速在类似于推特的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退出热门话题前十。一位在中国社交媒体巨头字节跳动公司新闻审查部门工作的人士和一位得到政府支持的媒体机构的资深官员告诉路透社，他们得到的指令是只能用官方的有关贸易协议的报道。这是出现敏感的政治性新闻时通常出现的指令。英国卫报的报道说，中国媒体对美中贸易协议达成的反应是低调的，国营媒体淡化在华盛顿签署贸易协议的消息，并展示了一种和解的调门。美国总统欢呼这一协议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笔的交易，中国官员和国营媒体则以谨慎的多的措辞来描述这一协议。卫报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这一协议描述为中国和美国可以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象征。他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宣读的信中称，中美两国取得进展，并且应当恰当应对彼此的关切，使两国关系走上正轨。这些说法与北京先前要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以捍卫自己的利益的誓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卫报的报道继续说，常常是宣扬民族主义的国营小报《环球时报》在美中贸易战中的姿态一直是咄咄逼人，但是在协议签署之际发表社评说，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肯定让双方都有遗憾，觉得不那么痛快，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公平协议必将面对的反响。不能不说，在这个时候争论谁输了谁赢了，以及输哪赢哪了，是一种浅薄的思维方式。日本的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报道说，面临总统选举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就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他履行了竞选诺言，保护了美国不再受不公平的贸易之害。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性关税大部分保留，以作为谈判的筹码，但是他表示假如达成协议可以予以解除，他要求中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说，美中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中国大幅度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等商品。自去年夏天跟中国的贸易纠纷激化以来，美国对中国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由此削减一部分，中国的市场开放由此获得推进，但中国取消产业补贴等基本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留待将来讨论。美中贸易摩擦不太可能进一步加剧，但两边都各自保留现有的大部分关税， 这将成为压低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因。法国的主要报纸《世界日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和美国签署的是商业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协议。报道说，国际信息前瞻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让说，1月15日星期三签署的中美协议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以前受多边规则支配的贸易有可能更加依赖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自从去年12月美中双方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来，中国方面就对协议的内容一直含糊其辞，有关协议内容的消息大都是从美国方面透露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中国国内外有许多猜测，猜测之一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感到面子挂不住，因为北京先前通过政府发言人和中共控制的中国国营媒体对美中贸易战发表了很多好勇斗狠的言论，其中包括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将不惜一切代价打到底，中国有更雄厚的资源跟美国打贸易战并打赢，而现在好像是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许多要求。在另外一方面，也有许多观察家对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实感到怀疑。美国《纽约时报》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发表报道，大标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贸易协议能提升经济增长，专家对此感到怀疑。报道的副标题是特朗普行政当局说星期三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将促成经济增长，很多经济专家的预测却不那么乐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大标题则是美国和中国达到贸易目标前路陡峭，副标题是一些专家怀疑中国能够消化协议所规定的采购额，怀疑美国的供应商能够提供所需物品。有关的专家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表达的怀疑有许多理由，其中的一些理由非常直观。根据协议，中国承诺在2020至2021年两年间大幅度增加进口美国商品与服务，总额为2000亿美元。然而，中国是否有这么多的外汇用于这种大举进口受到怀疑。此外，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主要是大豆，出口到中国的大豆主要是用作饲料，但是在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当局为了对抗美国，拒绝从美国进口猪肉，不惜从有非洲猪瘟流行的俄罗斯进口猪肉，导致非洲猪瘟在中国全面泛滥，给养猪业世界第一大国中国的生猪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中国生猪数量大减，饲料需求也随之大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北京官方与中国媒体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正式签署齐声表示欢迎，称这一协议的达成是互利共赢，有利于美中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经济学者指出，该协议如能切实履行，实际上是纠正了过去中国对美贸易中和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官方对美中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表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方牵头人刘鹤副总理在签字仪式上向特朗普总统转达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双方把协议落到实处。美中的第一阶段协议让贸易战停火，美国同意暂停加征新的关税，中国同意扩大采购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美国对中国已经加征的关税大体维持不变。公开的协议文本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汇率、中国扩大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采购、金融领域开放以及争端的处理等。 协议实施的相关细则没有公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也再次说明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的解决办法。中国官媒一改对这场美中贸易摩擦和美国所提要求的批评语调，不再重复奉陪到底或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类的狠话，而是一律为这个协议的达成点赞。新华社报道说，这是一份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协议。报道认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朝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迈出重要一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对协议内容作出相当正面的高度评价。例如，在美中贸易中长期陷入纷争的强迫技术转让、盗版和剽窃知识产权等问题上，该报援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说，协议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需要。周四的央视新闻联播也播放了一段大约两分钟的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美贸易协议的新闻。相比美中两国官方对于协议的签署的高调赞扬，两国民间都存在批评意见。有中国网民将刘鹤与李鸿章类比，认为刘鹤与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新华社报道否认中国为签署协议做出了重大让步，而是认为协议彰显了美中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报道中还提到，去年9月1号生效的对华已加征关税税率从 15% 降至 7.5%， 这也是本届美国政府首次降低一国已加征的关税，有助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逐步回归正轨。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认为，过去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是中国对美国产品关税的二分之一，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市场准入方面也不占优势，很多领域中国市场并不开放，美中双方签订协议实际上是纠正了过去中国对美贸易的不平等。盛红说，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只是对中国的某些利益集团不利而已。
这个结构性的改革，这个协议就是说，我觉得原则上是提到的，但关键是要有些具体的措施、具体的动作。那么这个我估计还得到第二阶段。对，第一阶段就是中国政府方面它是同意结构性改革的，对吧？但是呢，就是具体改什么？那都就我关心，比如像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最重要它是就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啊，那么怎么开放国内的这些市场，啊，怎么开放互联网，等等，这些呢，其实这个恐怕还得等到第二阶段。当然，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主动去做这些事儿。总的感觉是，中国政府是被美国政府催着去做，这是不对的，是吧？这个形象也不好。
中国网民热议这一经贸协议。微博上有大量评论认为，中国在美方未降低关税的情况下做出了妥协让步。有网友感到不快，因为美国全面封杀华为，而中国制裁对台军售企业实体清单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有评论称该协议是美日广场协议的翻版，还有网友留言讥讽称刘鸿章。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微博评论区仅显示了几条评论。官媒《环球时报》认为，协议是不可能是单赢的版本，而是互相妥协的结果。第一阶段协议肯定让双方都有遗憾，觉得不那么痛快，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公平协议必将面对的反响。《环球时报》的分析认为，在这个时候争论谁输了谁赢了，以及输哪儿赢哪儿了，是一种浅薄的思维方式。经济学者盛红表示，美中签订贸易协议的结果是双赢的，避免了美中脱钩。
你要看一看中美原来的这个贸易状况，是吧？这肯定是让它本身是不平等的，是吧？况且实际上像这些这个这不公平贸易，实际上是对中国没有好处的。包括这比如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中国国内它是不平等的，像国有企业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免费土地，就大量这个低息贷款。那么并且是没有的，那么这些是不平等的。但是如果国有企业 我们要改革国旗，不要让它有这么多特权了。难道这不是中国人民好处吗？这个开放互联网难道不是中国人民好处吗？所谓的摊薄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所谓的第一条不平等。
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美中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对贸易战停火和下一阶段的谈判至关重要。
第一阶段的贸易战停不停火，第一阶段能不能落实是很关键的，就是还能不能往后边进行最关键的。你比如说采购有农产品、有工业产品、能源还有服务，这几样这是硬指标，这是从数量上，还有从结构上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对市场准入这方面，它毕竟有时间限制，有数量要求，这些如果都能做到，才能够为第二阶段的谈判做好铺垫。
刘鹤这次赴美签约，并没有以前曾具有的国家主席特使身份。他在签署协议后回答中国媒体提问时表示，双方达成的协议符合 WTO 规则和市场原则，体现了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刘鹤还表示，协议签署后，中方将同美方共同努力，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遵守协议约定，努力落实好协议相关内容。他说，同时双方应照顾彼此的核心关切，多做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和经济金融稳定的事情。分析人士贺江兵认为，贸易战爆发令中国经济受到影响，协议签署对稳定中国经济、平抑物价有积极作用。
有一些积极的改善，预期可能会稳一些，特别是外贸稳预期，外部因素对美国的关系，各方面这个持续比较都。对立的比较严重，这个贸易方面解决有助于缓解，但是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个不大可能，还是税费的问题，还有一个民企的问题，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但是这个对中国的经济稳定，中国的经济包括进口美国的大豆农产品，还有特别是猪肉，它对平抑物价很有帮助。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上周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入世承诺，完善小麦、玉米和大米关税配额管理办法，将在市场化条件下充分使用配额，这与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并不矛盾。本周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贸易顺差为2.92万亿元人民币，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对美国进出口3.73万亿元，下降10.7%。美中首期协议签署的次日，中国股市并没有出现股民期待的利好行情，沪深两市均小跌约0.5%。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停滞不前的高层对话的前景如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那么在贸易之外的这个美中高层对话，尤其是外交与安全议题的对话，从2018年11月之后是停滞不前。那么美国政府对此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中的外交安全对话原本是年度对话机制，不过呢，最近一轮的外交安全对话呢，是在一年多以前在国务院举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华盛顿所追求的是以一个结果为导向的双边关系，因此呢，一般认为美国官员并不急着恢复被视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外交安全对话。另一方面，美国也会继续通过现有的机制和中国讨论经贸相关的议题，并且呢，确保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获得充分的落实。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怎么说。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意地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而且他们在世界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项协议让中国承诺停止这么做。此外，它具有一个很强的执行机制来确保中国履行诺言。因此，这是一项早就应该进行的结构改革，这将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都有好处。
今年1月3号呢，在伊朗的苏莱曼尼被击毙之后呢，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曾经和国务卿蓬佩奥通了电话，而外交消息人士指出，当时杨洁篪呢在通话当中呢要求美方尽快恢复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对此啊，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不会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他国官员的外交通话的细节来进行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中1月15日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于谁是这次贸易协议的赢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为您分析。
昨天啊，美中是签署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那么有人说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赢了，是个什么情况的究竟？
对，那个刚才你也说了，那个班农就是总统的前顾问，他就说我们就基本上就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然后我们就打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也有人呢就说共产党就是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那么我呢可以提供两点的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昨天观察到，就是说在签字仪式上，特朗普总统确实是非常的高兴，而那个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刘鹤呢是面色比较凝重。那第二点呢，我要提供的一个比较新的证据呢，就是说在那个签字仪式出来之后呢，就是双方都就是说公布了这个文本。那从文本上面来看呢，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中国应该怎么样的一个这种文字的表述比较多。那么昨天在这个签字仪式之后呢，美国有个智库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他有个专家，他就这样解释，他说看过文本之后呢，就是说从协议措辞上来看，那么就是说好像是中国要改进的很多，而美国呢不需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么他说这个呢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个部分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嗯，那么中国究竟做出了哪些承诺，然后美国又答应了中国什么呢？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文本出来之后呢，有8个部分，但是最中心的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让步，就是中国同意就是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购，就是说2000亿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产品，那么包括农业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以及服务。那么这个当中呢，人家说最新的赢家就是美国的金融公司，那么他们可以就是说大概在3年内可以到中国去，可以获得100%的这个股权。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就说美国做出了的一个让步呢，可能就是说关税，但是这个让步呢其实在这个文本上没有体现。那么美国呢，是我们知道是他在12月13日公布就说两国达成初步协议的时候说过，要把在12月15号要生效的一个就是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600亿产品呢，它的这个关税要除掉。另外一个呢，今天那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也答应把9月1号开始的对中国1100亿这个美元的产品的这个关税呢，从15%降低到7.5%。那么这个呢，今天的最新消息说在2月14号要开始生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是保留了大部分对中国就是说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产品的关税。那么这笔产品呢，大约就是占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的1/3，也就是3600亿美元。那也因为这一点呢，他们觉得这个中国的网友觉得刘鹤是把它比作李鸿章，就是当时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那么这一点我要提到的是，在中国这个2019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就发表了一个就是说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白皮书。那在白皮书上呢，他们说的是很清楚，说美国必须要取消所有加征的关税，然后我们才能够达成协议，这是协议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新的这个文本当中，我们没发现任何有关关税的说法。
那中国究竟该不该签这个协议呢？虽然是已经签了啊，但是签了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这个呢，我就是用这个话呢，就问了这个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我们来听他怎么说的。
如果你问自己，相对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以及事情越来越糟，我确实认为这个签署协议要好得多。如果你问从习近平主席的角度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的，这比升级好。中国愿意在这项协议中履行的许多承诺，实际上可以说对中国有利。政治上可能很难做，但从经济上讲，中国内部一直想推动一些经济改革，他们很久以前就打算这么做了，所以中国在这项协议中也是获益的。这不仅是美国的单方面的一份协议。
那么这个就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说了，如果中国能够就是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还有那个强制那个技术转让这些方面的承诺都做好的话，那实际上是倒逼中国进行改革。那这个从长期来看是对中国的经济是有益的。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民主党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屈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主要就是说，民主党人说他们就是说这份协议初步协议没有触及到这个。就是说，触及到两国贸易纠纷的核心，那么就包括这个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补贴，国企的做法。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当初特朗普总统就发动贸易战的时候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原因之一。那么在这个文本当中也没有体现。那么因为这一点没有体现呢，就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呢，他就说这实际上增加了协议的这个执行方面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So this is not a complete deal.
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协议，从任何意义来说它都没有解决美中之间贸易的大的系统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今天在签署仪式上提到了两个根本不同的经济体系，但是这个问题协议没有涉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真的只是初步协议。除非你开始着手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否则这个协议是无法持续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专家呢，他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不确定性，他就说是特朗普总统本人。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说法，说是特朗普总统为了就是说加强自己的竞选的情况呢，就是要签署这份协议。但是他提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觉得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升级有助于他的竞选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中新的贸易协议的内容包括不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对于许多高科技企业来说，知识产权是公司的核心价值。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说，知识产权盗窃是企业在参加一些大型会展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和切实的风险。最近走访了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的美国之音记者李爱林访问了一些企业，他们谈到了技术秘密面临的风险问题。下面请听他的报道。
戴维·伊格曼是参加展会的 17.5 万多人中的一位，他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他创办的公司生产帮助听障人士通过皮肤感知声音的腕表。
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不寻常的渠道将信息传输到大脑。
这个设备经过多年研究，伊格曼希望产品得到有效保护。
产品涉及的技术都注册了专利，所以我们不是特别担心专利盗窃问题。但在另一方面，来这里的17万多人，他们都很聪明，这是我们要提防的。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就是产品的某个部件不见了，或者他们回去后发现有人在产品系统里安装了某个软件，这值得警觉。
据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的信息，去年一年就发生了许多起窃取知识产权案件。这些案件包括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男子承认从飞机制造商那里窃取商业秘密，帮助竞选对手研发飞机防冰技术。芝加哥一家发动机企业的软件工程师被控从公司窃取知识产权信息，将其带到中国。据信，他现在人在中国。一名在加州当工程师的中国人 因窃取医疗设备公司的商业秘密并将其带去中国而被判27个月监禁。联邦调查局拉斯维加斯分局局长鲁斯说，很多不同实体都可能从窃取的技术中获益。
可能是犯罪组织、外国的情报机构，也可能是竞争者。
有潜在危险的场所包括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这里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4000多家企业参展。鲁斯的建议是时刻注意谁动过你的产品。
Before you come out to one of these conferenc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equipment arrives intact and on time.
在参加这样的展会前，确保设备准时到达，装卸时完好无损。在展会期间，注意谁弄了你的设备。期间，他们是否有途径或有能力在产品上安装恶意软件？
随着技术继续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联调局说，知识产权盗窃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可能会导致企业损失数10亿美元。美国之音李爱琳，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5周年，当局派出警力，采取多种严密监控措施，其中包括对政治敏感人物和活动人士晋升及限制行动，而任何扫墓者进入赵紫阳墓地所在的民间陵园都必须通过人脸识别和刷身份证等安检程序。有评论指，北京当局在处理有关赵紫阳的敏感问题时暴露缺乏自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1月17号上午，赵家子女后人、赵紫阳老部下及河南老家乡亲数十人前往北京市昌平区天寿陵园祭奠。当局加强了对陵园的戒备，墓园大门由警察和保安把守，进入陵园需检查身份证并且接受安检，未带身份证者不得入内。一些媒体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但受到便衣人员和保安阻拦。据赵紫阳亲属介绍，赵紫阳的墓地四周被新栽的松树挡住，墓地周边又增添了一些监控摄像头。原来开放式的陵园安装了铁门，通往赵紫阳墓的道路经过改建，导致有些原来去过的仰慕者迷路。赵紫阳之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看到天寿陵园已经大为改观，墓地周围有一些便衣人员出没。
安检的身份证刷就跟安检一样嘛，进地铁一样，刷这个大门外外头也炸了，都围起来了。墓地里也被种了一圈很高的树，就外面旁边了，围起来就有个小口子，改造了很大，就是总的是大概不是墓园的意思，有关方面要求是吧？他们做了很多的改造，总的就是遮蔽的，就路也很多松了，里面很多上去的路掉了，不知到处都是便衣的藏在周边吧。
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去年1月16号给赵紫阳家送了纪念花篮，之后就被上岗限制自由，今天出门必须乘坐警方车辆。高瑜表示，北京市当局给赵紫阳墓地设置的安检程序和种种防范措施很荒唐，完全看不到中共最高当局宣传的四个自信。
我就认为现在是北京市，起码在赵紫阳这个问题上，因为赵紫阳是北京户口嘛，他现在是那他那个下葬也是葬在北京了，你们是太不执行中南海的决定了。中南海任何人都说四个自信，为什么你不自信呢？
高瑜回忆起赵紫阳1989年戒严镇压前夕到天安门广场看望抗议学生和胡赵两位中共开明领导人主持的10年改革开放等往事。高瑜认为，胡赵担任中共领导人那10年是中国大陆由中共接管以来社会大众所经历的最好的时光。他指出，如果现在是赵紫阳当政，就一定会保护香港抗争的学生和青年。
看到现在对香港的那种镇压，那种查实报那个警察都那简直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就那样的来残暴的打人伤人，现在好像还要用什么新的武器电枪 等等。这个我想到了，如果赵紫阳现在是中共的总书记，他绝不会允许这样，绝不会的啊。所以我觉得赵紫阳是一个敢做敢当，而且为中国改革开放做了虽然他才领导了十年，但是这十年留给中国的是吧，是正确的路。现在都说不走老路不走邪路，那你就要走正确的路。看来只要是改变赵紫阳和胡耀邦当时的那十年的改革的方向，那不是老路就是邪路。
1月17号，警方对赵紫阳故居富强胡同6号也加强了警戒，但仍有赵紫阳生前友好和晚辈前往送花致意。当天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佳的电话无法接通。据悉，维权活动人士、已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涛之女谢小玲也被限制行动自由。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发布年度报告2020全球监察名单，中国排名较去年更为恶化，在黑名单中排名第23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介绍。
1月16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就在这个星期，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发布年度报告，聚焦全球打压基督教最严重的50个国家。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出席了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他表示，美国重申致力于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包括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今年报告特别聚焦中国日益恶化的基督徒处境以及科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敞开的门组织 CEO 大卫·科里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他最近造访北京的期间，发现他无时不刻都在闭路电视的监控之下，他也不确定他的旅馆是否遭到录音的监控，而这就是中国基督徒们面临的处境。他们不断受到政府的监控，政府要确保他们不会乱来，确保耶稣不会和国家的意愿互相冲突。他说，这就是该组织每年追踪的迫害基督徒的形式之一。中国去年在这份名单中排名27，今年退步到23。该组织援引美国 CNBC 的统计说，中国大约有4亿1500万个摄像头，这个数目还在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广泛使用人脸识别软件，并且制定了购买手机必须要扫描脸部的法律。这些新技术让中国政府在追踪民众上更有利。此外，该组织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全国范围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而有消息指出，在社群预计对他们所称的非法散布基督教的人士做出惩罚。该组织担忧，中国政府以监控的技术配合社会信用体系的做法，将会使得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更加的艰难。报告说，中国基督徒面临来自共产党的压迫，政府试图将所有宗教中国化，要求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信仰与共产主义的诠释保持一致。政府对信徒施加的压力日益升高，包括采取更多监控、控制以及限制。该组织说，假如教会或者牧师被认为过于敢言或者有政治目的，他们可能被监控甚至受到监禁。朝鲜连续第19年在这份报告中排名第一，是全球迫害基督徒最为严重的国家。该组织估计，朝鲜2500万人口当中大约有30万基督徒，但任何人一旦被发现是基督徒，将被视作政治犯，遣送到劳动营或者是就地处决，处境极为艰困。排名第2到第5的依序为阿富汗、索马里、利比亚和巴基斯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1月19日，华盛顿港人组织 DC for Hong Kong 响应全球20多个城市的反送中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官员。组织者希望民众多和区议员联系，关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制裁状况，表达美国民众对香港议题的持续关切。 Decipher HK 的集会上提出在美国推广黄色经济圈的计划。香港示威者将支持反送中的民主派的店家称为黄店，支持北京的港店称为蓝店。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